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14日，公元2001年10月3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本台特别评论，中国全国人大外委负责人就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演讲发表谈话。格尔木至万昆断线下的西藏铁路工程已基本成型。西藏北部的矿产资源被称为金腰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4日特别受欧洲议会会长的邀请，就世界和平、藏中目前关系和西藏现在的局势等方面在议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当时受到国际媒体的特别重视和关注。达赖喇嘛表示，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矛盾和冲突，只要秉持宽容和寻求和解的原则，通过真正的和谈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我对西藏面临的困境也一直寻求以和平、非暴力以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此，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负责人本月27号发表谈话时说，达赖喇嘛不愿承认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事实，并强烈反映达赖喇嘛所提出的真正的自治实际上是分裂和独立的代名词。西藏流亡政府称，所谓西藏自治区表明有自治的权益，但事实上不仅根本谈不上西藏人治理西藏，甚至连表示自己观点和言论自由都没有。除了武金华为少数民族外，在西藏任书记的全是中国人，第十世班禅喇嘛和阿佩安旺净梅是拥有最高职务的西藏人，除了按中国人的命令前往西藏视察而外，没有留居西藏的权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在欧洲议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的是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经济、保护环境等事务完全有西藏人自己自治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其他外界、国防继续可以由中国负责。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收集的可靠资料中表明，中国政府为了证明在西藏实施的各项政策具有合法性和正确性，在国际社会中制造舆论，阐述西藏过去的社会制度是何等黑暗，并把武装侵占西藏的行径说成是为了拯救和解放处于中世纪奴奴制和奴隶制中的西藏人民。当前，中共在西藏践踏人权的行为越来越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压力，故此中共为了逃避现实，一如既往地重说着西藏的过去社会是何等黑暗。1980年，胡耀邦进藏视察，亲眼目睹了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后贫困的生活状况时指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于59年以前的水平。在过去几年到现在，上万名境内藏人为了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不顾边防军人严厉的防范措施，克服严寒与酷暑，步行来到印度。据了解，从西藏潜逃印度的藏人一般以3种理由来选择流亡之路。第一，驱逐僧尼、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权等的宗教问题。第二，重视中文、乱收学费，导致西藏贫穷学生被迫弃学等的教育问题。第三，大量移民企图同化西藏，增加税收和医疗费，大量开采矿地、建设军事基地、种植菜地等为由，没收农民的农田，同时使牧民的牧场面积大幅度缩小，使农牧民生存无望等的社会问题。 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视察中国时的报告中指出，流亡藏人大多数有学习的愿望，前往印度的西藏社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假如中国政府的所言是事实，那么这些藏人就没有理由抛弃亲人和故乡而前来印度。 BBC 近期引述比利时外交人员嘎布莱的讲话指出，中国一向不接受有关人权的批评，认为是干预内政，但是从1990年中期开始，欧盟、美国以及其他政府向中国就此展开了对话，使中国官员不得不考虑让联合国调查宗教自由和教育等问题。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本月24日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的欧洲议会会长方登女士表示，达赖喇嘛如同印度著名领袖耿迪吉一样，是一个争取和平非暴力原则的西藏政教领袖，当今以宗教为借口来打击恐怖主义的紧急时刻，达赖喇嘛能出席欧洲议会并发表演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同时起着关键的意义。欧洲议会会长方登女士还表示，这次达赖喇嘛所发表的演讲，我们要通过各议会向全世界了解和认识西藏问题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对此我们会更加努力的。由此可见，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重视和关注正是中国政府难以预料的，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始终坚信，同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正是通过和平协商是解决西藏所面临困难的唯一途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格尔木至万昆断线下的西藏铁路工程已基本成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新华网消息，西藏铁路开工四个月来，经过10000多名铁路施工人员的工作，西藏铁路格尔木至万昆段线下工程已基本成型，为明年7月1号从南山口铺架作业，11月20号前铺架到万昆打下了基础。据介绍，今年在西藏铁路哥拉段开工建设了10个标段，其中包括160公里长的南山口至昆仑三口线下路其基土十方工程，不动泉至楚马儿和高远洞图实验段，秀水河至二道沟溶区和多年冻土过渡带，二道沟至托托河岛状冻土实验带，海拔最高的隧道群杨瓜井隧道群，以及地处溶区和多年冻土带，长达1100米，海拔高度为4909米的烽火山隧道。据统计，目前全线已开工各种桥梁60座，涵洞271座，隧道3座，235米长的干沟隧道已于日前贯通，格尔木至万昆段完全兼入基土十方754万余方，完成赞场入基土十方99万余方，分别占年计划的99.4%和97.6%。目前全线已经完成投资达7.73亿元。
华社消息，西藏北部的狮泉河、纳曲、昌都一带含有多种矿产资源，预测有5个成矿带、105个成矿远景区。这是不久前西藏运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国土资源和环境综合调查发现的长1800公里、宽300公里的藏北资源走廊。此次国土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首次提出了西藏北部资源走廊的新概念， 开展了狮泉河、纳曲、昌都一带以矿产资源调查为主的资源与环境遥感综合调查，预测出5个成矿远景地带、105个成矿远景区。经验证，资源走廊将有望成为西藏最主要的金矿带。经专家估计，藏北资源走廊矿产资源潜在价值高达6万亿元，占西藏的60%，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潜力，被称为西藏的金腰带。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借用西部大开发的名义，在西藏北部无人区一带派遣大批巡矿人员进行大量的开采工作，使西藏的自然资源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目前，在西藏阿里地区和纳曲地区一带，以及在西藏东部昌都一带，地方中国政府开采人员每年将当地特有的金矿等105个不同的矿产资源开采后，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些矿产资源的价值高达6万亿元中国人民币。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春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药材。
我今天继续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药材猴头。猴头既是山珍家宴，又是珍贵的良药。它分布在灵芝、米林、波密、易拱、茶语、墨陀等地。它喜欢生长在高山地、柞树、桦树、胡桃树等阔叶树的腐木和活木受伤之处。假如您有豪情去漫游西藏的林海，钻进那茂密的林子里，发现那一个个洁白如雪、亮晶晶、毛茸茸的东西从树洞中、从木头上探出头来，您大概会误认为是一只银猴的脑袋呢。其实它就是您正要寻找的猴头了。猴头是属于淡紫系菌纲的一种真菌，其白色的紫实体上布满了针状的肉刺，即是猴头部。猴头肉嫩鲜美，营养丰富，自古以来就与熊掌、海参、鱼翅并列为四大名菜。据医书记载，猴头性平，味甘，助消化，利五脏，滋补抗癌。猴头主寒多肽多糖，脂肪足的酰胺物质，用猴头菌制成的片剂对胃癌、盆门癌、食道癌等恶性肿瘤有显著的疗效。西藏的山林地区天然猴头很多，也是发展人工栽培具有得天独厚的地方。胡黄连，胡黄连是西藏著名的药材特产之一。胡黄连个儿不高，只有7至8公分，其墨绿色的叶子在根茎部逐深沉重，夏季从重壮的叶足中间伸出一只花朵密集的花冠，恰是姑娘的发髻上插了一朵绚丽的鲜花一样美丽。胡黄连属炫三科类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3000公尺的西喜马拉雅山的高山草地或者灌木丛中。在万紫千红的西藏药物王国里，它显得平淡无奇，但是它那圆形粗壮的根茎却是一大宝贝。它是消炎抗菌的强者，它性寒味苦，具有清虚热、解毒、杀虫的功效，主治劳热咳嗽、湿热、泄痢、霍乱、伤寒、黄疸、木齿、小儿肝悸、痔漏等。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药材，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